哎，早上好。我知道我们中间恐怕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读过以赛亚书，读过的举手。哦，不错嘛，请放下。我以为说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旧约哈，有一半以上的人读过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讲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以赛亚书是讲什么？先知预言，预言什么？预言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到人类中间，哈，预言神所高的，神所差派的弥赛亚，受高者，按着神的时间，按着神的方式来到人间。好，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谈的题目叫做侍奉与宝座，或者说宝座与侍奉。我先讲一些有关侍奉的故事，因为我们大多数是基督徒，所以你知道，你做基督徒之后，你就开始学习侍奉。什么是侍奉？侍奉第一个不是工作，有人以为侍奉就是工作，比如说我来礼拜堂，我排椅子。或者说我带领诗歌，我做主席，或者说我讲道，基本上侍奉不等于工作。好，第二个，侍奉不是表演。好像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讲道，其实我的讲道可能不会是侍奉，如果我的心态错了，我的动机错了，把我的侍奉当作是一种表演，当作一种秀。那我的讲道基本上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侍奉。好，第三个，侍奉是什么？侍奉不是因为我做一些事情，甚至说我按着神的带领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而我希望得到报酬，希望得到回馈，希望得到别人对我的鼓励、称赞。如果我有这样的念头，我有这样的态度，我做任何一件事情，也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我下面讲几个故事，那这些都是在教会历史上神所使用的仆人。那么你透过这几个故事，你就稍微明白什么叫做侍奉。19世纪，英国有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传道人，叫做斯布增，有没有听过？他年轻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做全职的牧师，他17岁就做牧师。有一天，上帝就差派他到一个礼拜堂去讲道，没有想到，当他进入那个礼拜堂的时候，礼拜堂没有一个人，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上帝差派我来到这个礼拜堂要讲道，但是这个礼拜堂所有的座位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但是他凭着他心里的感动就开始讲道。面对没有听众的座位怎么讲呢？神给他的信息题目叫做“醒过来吧，迎接那一位造你的上帝”。他很卖力的讲，嘶声力竭的讲。把他心里所受的感动，把他对圣经的领会讲出来，最后讲“醒过来吧”。有一个人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因为他躺在最末了的一排椅子上睡觉，所以当士不登讲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有人睡在那个最后一排椅子上。可是当他讲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人真的醒过来，而且悔改归向主。你把他叫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不是针对人。今天如果在这里一个人，我要不要讲道？还是要讲？100个人要不要讲道？要讲。一个人我还是要用力的讲。1万个人我当然是要用力的讲。如果神感动我到你们神州宣教教会来讲道，结果，哎，怎么礼拜天没有一个人出现？我要不要讲？ 还是要讲，凭信心讲。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我这些故事都是我刚刚坐在这个椅子上，我想讲一些故事，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做侍奉。在18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有没有听过他？他大概是18世纪全世界最会讲道的，他比任何一个人都会讲道。他在美国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都去听他讲道，而且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声音非常的洪亮，听说几公里之外都能够听到他讲道的声音。当然这个是夸张的说法，在美国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当他去任何一个 town， 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到美洲来讲道。那有一次 Benjamin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晓不晓得？富兰克林晓不晓得？ Benjamin Franklin 他发明什么风筝那个电呢？是他发明的。Benjamin Franklin 是美国很出名的元勋，创国元勋。Benjamin Franklin 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大概是一个所谓的自然神论者。那因为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到美国东部一个地方去讲道，所以很多人都去听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讲道，很多的所谓政界的名流。所以有一个朋友就要说，哎， George Whitefield 要来讲道， Benjamin 你要不要去听？他说 Benjamin 说好，我也去听。 Benjamin 说好，你请我去听道，我知道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很会讲，但是我一定不会奉献。你知道以前那个很多的聚会是在外面举行，在庭院，因为他一讲到几千人听他讲到，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啊，因为他声音非常的洪亮，而且他基本上也不会看讲稿，他把圣经都背起来，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他的头脑里面，所以大概讲了一个小时，越讲越生动，越讲越精彩，很多人受感动，很多人在流泪，很多的那个妇女带着手帕在那里擦拭他们的眼泪。时间来到收奉献的时候，本来 Benjamin Franklin 说我一定不要奉献，哦，他心里受了 很大的感动，所以他去的时候他都没有带钱。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决定不要奉献，但是因为他受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向他的朋友说，你先钱借我，我先奉献，以后我再还你。这是真的，这在美国教会历史教科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那么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他殷勤的侍奉神，为什么神给他那么大的恩赐？他是把命摆上的侍奉。什么叫做把命摆上的侍奉？不是为自己的得失，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为自己的名声。他常常侍奉神，非常的疲惫。有一天他在他的家里休息，那么外面有一群人敲他的门，说 George Whitefield， 你再讲道给我们听，因为我们的心很饥渴，我们盼望更多认识圣经的真理，你起来讲道给我们听。 George Whitefield 说，我好累，我已经讲道了好几个礼拜，我需要休息。那些人一直敲门，一直敲门，George Whitefield 勉强支撑他自己把门打开，他说好，我再为你们讲道。他讲完最后一篇道就躺下来死掉了。是真的，这个是神的仆人。什么叫做侍奉？侍奉是不计个人的生命，那个是真正的侍奉。你去看整本的圣经，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真正神的仆人是把生命置之度外。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不但要看清这个世界，而且我们要学习把生命置之度外，不然的话我们很难真正侍奉神。好，再讲一个小故事。 David Livingstone， 大卫李文斯敦，他也是18世纪从英国到非洲去最有名的宣教士。很多官方所派遣的这些外交人员，你知道18世纪的非洲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荒凉，多么的偏僻，很多的这个猛兽哈，遍地游行，非常的危险。弟兄姐妹，一个宣教士在那里开疆辟土，披荆斩棘，在那里为了福音的缘故，把生命置之度外。你知道 David Livingstone 在非洲工作的时候，常常会被野兽侵袭。有一次狮子咬伤他的手，因为他非常有名啊，所以英国苏格兰有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叫做 Glasgow University， 就请他回来，要颁给他一个荣誉的博士学位。所以他就带伤从非洲回到他的老家英国，在 Glasgow University， 当那个颁奖典礼结束以后，很多的人问他说， David Livingstone， 你现在已经身体受伤，你年纪已经不轻，你要不要回非洲去？他说，是的，我仍然要回非洲去。他说，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托付，给我的使命。虽然在非洲我会面对许多不测的危险，那一些土人随时可能杀害我，并且有那么多的猛兽随时可能攻击我，我生命朝不保夕，但是为了顺服神的命令，我还是要去。弟兄姐妹，这是真的侍奉。我为什么讲这些故事？因为当我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现在要读这段圣经，请各位打开以赛亚书。你读圣经啊，圣经都是历史的事实，你要知道神为什么把这些历史的故事留在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可以学习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好，这段圣经你读过了举手，举高一点啊。好，请放下。刚刚一半以上的人 都读过以赛亚书，你读以赛亚书应该会读到这段圣经。我24岁的时候在台湾开始全职侍奉，24岁我就决定到最偏远的地方去侍奉，所以到乡下去侍奉。我到乡下去侍奉的时候，我没有薪水，连一毛钱都没有，但是我的同工就接待我到他家去吃饭，每一天有两餐我在我的同工家里吃饭。 有一餐我自己解决。当我要到乡村去的时候，我的祖父非常的恼火，非常的生气。他说，你做传道人，你可以在教堂里面侍奉上帝，为什么要到乡村去，而且没有薪水？所以我就很难过。我小的时候非常的乖，也很会读书，所以我的祖父很喜欢我，从来没有骂过我。但是我为了要侍奉主，为了到很偏远的地方去，我祖父第一次大声的骂我。你看我受多大的伤害，我就很难过。我回到我的房间，我跪下来，眼泪一滴一滴的流出来。我跟主说，主啊，因为我的祖父不够认识你，所以他不了解我的选择，他不了解我的决定。我说，上帝啊，你一定要养活我。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要用最少的钱来生活。当时我决定，我一天只吃两餐，每一餐我决定吃馒头跟开水。我说我吃馒头跟开水是当时我想最便宜可以让我活下来的方式。弟兄姐妹，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是用这样的心智开始我的侍奉。我到了乡下去，很奇妙，我以为我真的每一天要喝开水吃馒头。我已经跟一个人租了一个房间，当时是台币每一个月500块，是很便宜的，因为在乡下一个房间租一个房间。但是没有想到，你看我都没有钱。有一对夫妇，其实是一个家庭，突然间决定离开那个团体，所以他们把整个屋子让我住。你看，我决定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上帝让我住两层楼的屋子，不用缴一毛钱的房租。奇妙不奇妙？我都没有钱，我的同工每一天招待我吃两顿饭，不收一毛钱。那只有一餐我自己解决，没有人知道我在乡下侍奉，因为我不会做广告。有一些人透过一些方式知道了，他们奉献一点钱给我。这样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我们那个团体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剩下我一个人。我就从乡下搬到台北去，住在台北有一个地方叫做成功新村。我身上真的没有钱，我算一算，我只能够每一天吃一餐，最多吃大卤面一碗，一天只能够吃大卤面一碗。我连续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一天只吃一餐，一餐只能够吃大卤面一碗，其他的时间肚子很饿，只能够进食祷告。我不是很喜欢进食祷告，但是你真的没有钱，你只好怎么样，进食祷告。你知道我是这样开始侍奉的。我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要真的跟随主，我们要知道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条路是非常的蒙福。为什么？因为有主的同在。我经过了三十几年这样的侍奉，所以我可以面对人生各样的横逆、打击、挫折、困难，我知道主都与我同在。我可以讲好多的见证，几百个见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神多么的奇妙。好，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以赛亚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几岁，他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不久，乌西亚这个非常英明、雄才大略的君王就过世。弟兄姊妹， 你知道乌西亚跟以赛亚亲戚的关系，所以本来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乌西亚王跟我有亲戚的关系，他是我的靠山啊，他是我的屏障啊。弟兄姐妹，如果在中国里面有一个什么部长啊，什么人大的委员啊，是你的亲戚哦，他的权力很大，而你总是觉得说在中国这个社会打拼的时候，你有一个靠山，有一个依托，有一个屏障在那里。但是我们的神很奇妙，你越靠什么，如果你觉得你要跟随神，神会把那个东西拿掉，了不了解？我不知道你现在靠什么，你靠你的先生，靠你的太太，靠你银行的存款，靠你的大房子，或者靠着你的所谓的 expertise， 你的专业，你不要靠这个世界任何个一个人，你不要靠这个世界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一些东西都会过去，都会消逝，都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节圣经，就是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疯的时候，哎呀，以赛亚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他觉得屏障没有了，靠山没有了，依托没有了，现在要靠谁？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自己相信，在那个期间，以赛亚的心是很难过的，他就进入了圣殿，来到了圣殿，他觉得说在这个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权转移的一个时期，很多不定的因素，很多未知的因素，他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就在他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宝座的异象，那个宝座的意象就是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地上的宝座，地上的政权会分崩离析，会瓦解，但是有另外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在天上，这个宝座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地上所有的政权都会过去，只有天上的政权是永远坚定，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赛亚看到这个宝座的意象，这个宝座的意象让以赛亚知道说，哦，他所侍奉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从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刚看到这个乌西亚王，再过来是约坦王，再过来是亚哈斯王，再过来是西西加王，最后是玛纳西王，他可以经过五个朝代。你去读圣经，他经过多少的艰难，多少的挫折，多少的打击，他讲道的时候那些百姓没有回应，所以他觉得当时的百姓，他们的嘴唇亲近神，他们的心却远离神，假冒为善，有宗教的外包，没有信仰的实际。哎呀，他面对这样的以色列百姓，你知道以赛亚他怎么能够继续侍奉下去？他不会灰心，他不会气馁，他不会退后，他不会 give up， 他不会 quit。 为什么？因为他看过宝座的意象。所以这一章圣经，这一段圣经是维系以赛亚先知未来侍奉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以赛亚没有这样的经历，以赛亚没有这样的认识，他就不可能走前面充满坎坷的道路。弟兄姊妹，神乐意向我们显现，只是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真诚的心。你追求神，你侍奉神，是为你自己吗？是为你的孩子吗？是为你的名声吗？是为你的利益吗？你要有一个绝对纯正的心。如果你没有绝对纯正的心，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走侍奉的歧路。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侍奉，因为我知道神那样的爱我，
在我高一下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侍奉。那个时候当然我还没有全时间侍奉的概念，一直到高二的时候，哎呀，我什么事情都做，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我说我不会做，或者说我不想做。虽然很多的事情我可能不会做，可能没有恩赐做，你看我那个时候那么小，15岁的时候，但是我愿意学习做任何的一件事情，只要神要我做。只是在教会里面我发现说有一些事情没有人做，我就愿意做。而我是这样的环境里面学习怎么样侍奉神。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态度，神一定会慢慢的帮助我们，慢慢的训练我们，慢慢的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走上他所喜悦侍奉的道路。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个以赛亚先知，他看到了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一个宝座的异象，而在这个异象里面有三方面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他看到有天使撒拉佛在侍奉神。第二方面的内容，他看到上帝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圣殿里面。第三方面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异象里面，神对他有使命。所以在这个异象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谈这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我们就要谈说，对以赛亚来，他要侍奉上帝，上帝让这个撒拉佛在宝座前怎么样侍奉上帝，把一个侍奉的图画显示给以赛亚看。你们有没有看过天使？有没有啊？有一些人说他看过天使。我们一般在图画上看到的天使几个翅膀啊？两个翅膀。那这里的天使几个翅膀？六个翅膀。哎，那这里撒拉佛，有人说撒拉佛是一个敬拜的天使，基路伯是征战的天使。撒拉佛在这里学习敬拜上帝，学习赞美上帝，学习侍奉上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用两只翅膀来遮脸，两只翅膀遮脚，用两只翅膀怎么样飞翔。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需要用三分之一的力量把自己隐藏起来，也就是说他需要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遮脸的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配，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好，他需要用三分之一的力量学习顺服遮脚，然后才用三分之一的力量来所谓侍奉上帝。总而言之，在这个撒拉佛侍奉的意象里面，以赛亚领悟到一件事情，哦，原来他需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对付他自己。我们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去做了，我们不需要反省我们的动机。在我们做事情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陷阱，我们落入那些陷阱，落入那些诱惑，我们也不管。但是圣经要我们的侍奉不是这个样子，圣经要我们每一个侍奉，我们需要很厉害的对付自己，对付我们的思想，对付我们的动机，对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圣洁，讨神的喜悦，还是我们随随便便，还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掺杂，我们到底在 被神用呢，还是在使用神？很多人到教会，哎呀，上帝，我已经信了，哎，好像给上帝一个面子，哎，你已经信了上帝，你给上帝面子，所以上帝，你要赐福我，我的孩子都要非常的健康，然后每一个都要非常的聪明，然后考上名校。上帝，如果你不应允我，上帝啊，你太差劲了，我不信你了，我要走了。到底你是上帝还是上帝是上帝？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明白，以为他信上帝是给上帝面子。我们人是偶发性的存在，英文叫做 contingent being， 神是 necessary being。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神有我们才有，我们的爱是一个小的爱，神的爱是那个 capital I。 神说我就是有，我是，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有，我是，你可能下一刻钟你就不在了，脑溢血你就走了，被车子撞到你就走了。弟兄姐妹，人不是必要的存在，人都是偶发性的存在。但是神是慈爱的神，因为人是太骄傲了，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神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管教我们，修剪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因着他才有的。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本于他，我们是依靠他，有一天要归给他。有人希望能够侍奉神，但是他要按着自己的意识来侍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按着自己的意识，不是按着神的意识。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次有一个牧师问那个姐妹说，哎呀，你不能来帮忙教会诗班唱诗。她说我不会，我不会唱诗。那个牧师就问她说，那这样子我们一个月要打扫礼拜堂一次，你可不可以来帮忙教会打扫？她说我也不会打扫。那个牧师就说，这样子，我们教会需要有 computer 的同工，有时候我们需要打一点这个信，你可不可以来教会帮忙打一点信？他说我也不会打 computer。 因为那一个姊妹每一次都说我不会我不会，那牧师说我知道你会一件事情，你会擦黑板，擦黑板这样。弟兄姐妹，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里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什么是侍奉，我们不明白侍奉不是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侍奉最基本的就是顺服。什么是侍奉？就是你听神的话，那就是侍奉。撒拉佛他怎么侍奉神？他要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然后用两个翅膀来飞翔。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用两个翅膀遮脸，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会显扬自己，不是显扬基督。我们不是高抬基督，而是高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学习用两个翅膀来遮脚，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不会顺服，我们会跟别的同工发生争执，甚至争吵。我在托伦斯灵粮堂牧会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圣诞节要表演话剧，有两个姐妹其实都很有天分，她们去参与那个话剧的演出排练，但是两个姐妹看法不一样，意见不一样，他们就争吵起来。后来其中有一个姐妹就说我不干了。弟兄姐妹， 到底我们是在侍奉神呢，还是让你的意见在教会里面可以实现？哎呀，太多太多我们在侍奉里面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侍奉，我们不明白沙拉佛学习侍奉神他需要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否则我们就很难侍奉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上帝是得罪上帝，不是真正侍奉上帝。好，我刚刚说侍奉上帝是何等的蒙福，是如果我们真正甘心情愿的跟随主的脚踪。我告诉大家，我从24岁到今天，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的金钱经济策划过，但是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从来没有去应征过啊，比如说啊，我现在没有侍奉了，我要去应征，都是别人来找我的。然后当我没有钱的时候，神都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本来我也没有房子，后来神感动陈师母去买了一栋房子。买了一栋房子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钱，我爸爸给我一些钱，付了当配，做了 landscaping。后来那个房子涨价了，哎呀，涨价了以后，那个房子的价值到一定的程度，后来我们发现，哎，如果把那个房子卖掉，也可以把我爸爸的钱还掉。哇，我本来是零，神透过那个房子给我了几十万，你不了解我的意思？一直到今天，哎呀，神透过那个房子，我本来是零，没有钱，但是神他知道我是单纯的爱他。为什么我可以跟你们讲，我过去这几十年学习单纯的爱神，就是说神你拿去，你随时可以拿去，了不了解？那几十万也不是我的，那是神的，连我的命都是神的，所以每一天我都预备好，神随时可以召我回天家，我都是甘之如饴。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命是他的，我所有的钱财都是他的，所以我是没有任何的挂虑。神知道我经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一辈子，所以我知道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奇妙的，神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那样的奇妙。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动机单纯的爱主跟随神，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各样的资源，神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华，让我们可以去荣耀他，不是荣耀自己。当我们这样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侍奉的真谛。接着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侍奉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圣殿里面。我们知道宝座，它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它有一个国度。如果一个宝座一个王权它没有国，没有一个 territory， 没有一个 kingdom， 那个宝座是一个虚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宝座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国度在那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一定要越过所以中国地理版图的概念。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世界性的基督徒，这叫 World Christian。 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超越地理的藩篱，文化的藩篱，可以超越背景的藩篱，可以超越 神学立场的反理。哎呀，太奇妙，因为神是超越的神，神是一切万有的神。所以你是中国人，你可以服侍非洲人，你是中国人可以服侍俄罗斯人，你是中国人可以服侍日本人，你是中国人可以服侍所有东南亚那些你觉得他们的智商比较低的那些民族，你可以服侍这个世界任何跟你的背景跟你的肤色不同的人种。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国度是一个上帝的国度，了不了解？哎，这个是这个世界很需要的真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隔阂，太多的反理，都是以自己的种族以自己的地为中心在宣教学，这个叫做 ethnocentrism。 好，第一个我们看到国度，第二个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看到权柄。我刚刚讲过，这个地上所有的政权都会过去，地上的宝座都会分崩离析，只有上帝的政权会直到永远。我不知道 我在你们中间有没有讲过李天恩的故事，可能没有讲过。我跟李天恩弟兄，他现在还活着，80岁，住在上海，吃饭过，在2003年芝加哥福音大会。因为在94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听到有关他的故事，当然那个时候是比较不是那么具体，后来我读了有关他的书。他因为在文革的期间在河南一带传福音，带领很多人信主，所以公安把他逮捕，在地方的法院里面书记把他判刑，本来在1975年的时候就要执行，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讲。但是很奇妙，那一年神透过洪水，突然间洪水来了，本来这个礼拜六就要把他枪决，但是很奇妙，礼拜五开始下雨，礼拜六洪水泛滥，所以那个枪决就取消了。隔一年76年的时候，本来在春节之前要把他处决，没有想到那一年是不是1月周恩来总理过世了，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后来就决定在那一年就是国庆之前要把他处决，没有想到那一年9月的时候毛泽东过世。经过3次神都救了他的命，你说这是意外，这是偶然。还有更奇妙的是，诗人帮倒台，那个原来判他死刑的书记被抓起来了，被关进牢里面，跟他被关进同一间牢房，睡在同一间床铺。你说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李天恩会知道？因为那个书记其实没有看过李天恩。有一天有李天恩的家人送一个包裹来，哎，这个书记看到，哎，怎么是送给我的室友？哎呀，这个人不是前不久我给他判死刑吗？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我竟然跟他睡在同张床铺。他就跟李天恩说，哎呀哎呀，我就是那个书记。他说真的有上帝啊。李天恩说要不要信？这个人说慢一点慢一点，我还想报仇啊，我现在信耶稣就不能报仇了，哎，我要先想办法出监牢，报仇完了以后我再信耶稣。弟兄姐妹，有一个政权比地上的政权更大，神不要你死，你永远不会死掉，不要担心，你越怕死可能越快死，对不对？地上没有一个政权可以胜过神的政权。所以当你看到宝座的时候，第一个你知道有一个国度在那里，第二个你知道有一个政权。我说以赛亚书是预言弥赛亚要来到人间，在以赛亚书第9章有一句话， 你们有没有听过憨德尔的弥赛亚？政权必担在他的什么肩头上，有一个政权，永恒的政权，天上的政权会担在耶稣的肩头上。耶稣的政权是最奇妙的政权。你知道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跟比拉多说？若不是天上赐给你的，你根本没有权利来审判我。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地上，我的国是天上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你不会明白的，你看不到的。神为了爱我们，让耶稣暂时被比拉多审判，为了爱我们上十字架。如果不是神容许这个事情，比拉多怎么有权利来审判耶稣？没有，耶稣是创造比拉多的主，比拉多只不过是受造的有限的罪人而已。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个权柄，那个权柄比地上任何一个权柄都大。奥巴马上台不会解决美国的问题，你等着瞧，他不会是美国的救星。当美国在灵性上堕落，在道德上堕落，无论你用多棒的所谓诺贝尔的经济学家来提供很多很棒的方案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要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强盛，如果你去研究整个人类的历史，需要有一个很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叫做灵性跟道德的基础。如果没有稳固的灵性跟道德的基础，你可以在表面上从事什么社会建设啊、经济建设啊，那个都是很快的会烟消云散。欺骗来了怎么办？贪婪来怎么办？骄傲来了吗？嫉妒来了吗？我们中间大概除了我跟陈师母从台湾来的，还有没有人从台湾来？我可以骂陈水扁没有关系。陈水扁我想20年他不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他进入那个权力的核心，太多的诱惑，太多的试探，落入那个诱惑跟试探里面。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这个世界无论你多聪明，你10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能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也不能。如果美国灵性的问题没有解决，道德的问题没有解决，美国太可怕了，太危险。所以我在恩福的会长信这一期写了一个小小的栏目，叫做根基若毁坏了，艺人还能做什么？美国的根基若毁坏，我们没办法做什么，只有悔改。美国的前途只有上帝能够拯救，而上帝怎么能够拯救美国？只有美国悔改。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荣耀的意象里面，我们看到宝座，我们看到国度，我们看到权柄，当然我们看到能力，这些都是对以赛亚先知来说他何等何等需要的一种认识神的内容，以致他可以面对未来50-60年侍奉上一切的打击和挫折。最后就是谈到他面对这样的宝座的意象之后，他的反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不是说祸灾你们灭亡，不是，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我们看到宝座的意象，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就是悔改。我们需要很深的悔改， 很具体的悔改，需要在每一方面每一个我们生活的领域里面悔改。而当我们彻底悔改的时候，神会在我们身上有一条奇妙的出路。我今天早上一早来的时候跟洪波谈那个我们的今年五月份的灵修会，他跟我讲说我们的主题就是破碎长明，对不对？他跟我讲说什么自我破碎，是你跟我讲的，对不对？是谁定的啊？我也没有跟你们说啊，大家定的，对不对？自我破碎，你怎么破碎？用石头敲你自己吗？好，我五月灵修会的时候我会讲得很清楚，这是第一个原则，因为你悔改了，然后你才能够带领别人悔改。当你悔改了，你带领别人悔改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圣洁的人。我刚刚一开始讲，就是很多人他动机不纯正，你需要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但是主耶稣的宝血怎么洁净你？你需要悔改。当你真正悔改以后，主的宝血洁净你，你就有 message， 你会听到有声音，神会对你说话，神会给你信息。当你看这个社会的时候，你怎么样诊断这个社会的问题？你不但是从经济的层面，从政治的层面，从社会的层面，从心理学的层面，你在这是从圣经真理去剖析它，因为圣经的剖析是最完美的，最彻底的，最根本的。你从灵性的角度，从神永恒的角度来剖析它。弟兄姐妹，我们看事情，我们需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学会任何一件事情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真是何等的有福。你不会人云亦云，你不会逐波而流。你知道人会错，神永远不会错。人会开很多的空头支票，马英九已经跳票了好几次。跳票懂不懂？哎，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开了很多政治的支票，但是他没有办法兑现。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那些官员说某一年我们要实施什么样的政策，我们要让老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开了很多政治上的空头支票都没有兑现。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你 promise 你的孩子多少次没有兑现，你对自己期许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多少次没有兑现，但是神不会。保罗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会背乎自己。从亘古到永远，神不会开任何空头支票，神所有的预言都会兑现，神所有的应许他都会实现。好，我们有 message，所以我们可以去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需要回转归向神。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向神彻底的忏悔，我们需要真正知道神是我们唯一的靠山。当乌西王崩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还依靠什么，你有没有把这一切都撇在一旁，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靠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这篇信息，我们再次认识你的宝座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主啊，年轻的以赛亚因为在圣殿里面看到这样的宝座，以至于他能够面对未来五六十年许多侍奉上的坎坷、横逆跟打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但愿你把宝座的意象也显明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让我们知道怎么面对我们今天的处境。主啊，当我们真正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可靠的， 因为你不能背乎你自己，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更新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上真正蒙福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